是输一输一天，那属土的怎样，凡属土的也怎样，属天的怎样，凡属天的也都怎样。这里告诉我们，在神的面前来看，只有两个人，在神的眼光里头只有两个人，一个就是亚当，一个就是基督。所以今天凡是世界上的人，你到底是在亚当里，你还是在基督里，今天是这么一个问题。亚当就是属土的，是属咒诅的。如果今天一个人他不是在基督里，他一定是在亚当里，那是受咒诅的，受咒诅的。所以在出埃及记十二章，是为什么击杀埃及人的长子，长子就是头生的嘛，就是首先的，就是第一个，所以就拿第一个来代表所有属亚当的人，就是第一个头生的，就是代表第一个，第一个就是代表亚当，属于亚当的。实际上我们所有不信主耶稣的人都是属于亚当的，我们都是属于第一个人。所以属土的在先，属灵的在后，不信的都是属土的，都是属于亚当的，都应该死。不过在出埃及记是那第一个首生的来代表，因为第一个亚当是第一个，所以每一家第一个都是属于亚当的，那他来做代表，因此就击杀了他的长子。那么在以色列人中间也是一样，第一个没有被击杀，所以他们就归耶和华为圣啊，就属神了。今天我们一样，我们没有信主耶稣以前，我们是属于亚当的，我们是在亚当里面。今天我们信了主耶稣了，我们是在第二个亚当里头，末后的亚当里头，我们是在里头。好，因此神耶和华神对以色列人有一个要求，就是要他们把他们第一个头生的要归耶和华为圣，儿子也好，头生的圣属也好，都要属耶和华，因为那个就代表是属于基督了，属于第二个啊，属于基督了。现在换了一个地位了，过去是属于亚当的，今天属于基督。所以今天我们这些基督徒，我们都是属于基督的，我们是在第二个亚当的里头，或者叫末后的亚当里头。所以读圣经的人，我们都看见在神的眼光里头只有两个人，一个就是亚当，一个就是基督。你不在基督里，你就在亚当里，你不在亚当里，你一定在基督里。亚当是头生的，是第一个，所以这里就要把我们头生的要献给神。好，现在我们读十三章的第三节，摩西对百姓说，你们要纪念从埃及为奴之家出来的这日，因为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你们从这地方引出来。那么埃及是为奴之家，也就是我们说的奴隶，是说做罪的奴隶。埃及是代表世界，是犯罪的地方。我们没有信主耶稣以前，没有得救以前，我们是沉溺在罪的里头，在罪的里头。现在神把我们拯救出来，我们就从世界里出来了，我们不属于世界了。所以有酵的饼都不可吃，酵是代表罪啊，我们不可以再接受有罪的东西。所以基督徒，神在我们身上做的工作，当我们得救以后，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我们对付罪，第一件就是对付罪。基督徒得救以后，他有了神的生命，有了圣灵进去以后，他生命最敏锐的感觉就是对于罪的感觉啊，对于罪的感觉最敏锐。而且这个感觉就是在我们里面，就是平安不和不平安。一个基督徒当你得救以后， 生命进来了，这个生命一定是有感觉，平安不平安的感觉是生命的感觉。那圣灵做什么呢？圣灵是教导，圣灵要对我们说话，圣灵做教导的工作。不平安了，哎呀，为什么我不平安？为什么我今天不平安？没有喜乐。好了，你到神面前一祷告，圣灵就说话了。所以约翰福音十四章是讲圣灵要在一切的事情上指教我们，对不对？圣灵是教导我们，生命是感觉，生命是感觉。你知道我们一个人有一个婴孩，一个 baby 生下来以后，今天一生下来他就知道哭，饿了他就要哭，为什么？他吃东西，这叫生命的表现。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我们得救以后，生命进来，我们也有生命的表现。这个生命的表现，那就是有罪了，吃了有效的饼了，他里头不平安了。你说了谎话，你里头不平安；你欺骗了人，你里头不平安；你发了脾气，你里头不平安。这叫生命的感觉，因为你多了一个生命。但是你怎么知道？哎呀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啊？为什么我今天不平安呢？我怎么今天出去走一趟我就不平安了？什么缘故？好了，圣灵就教导你了。你回去，圣灵就告诉你为什么缘故，你今天不平安，就是因为你说了谎话，因为你做了一件犯罪的事情了，你的行为错了。好了，圣灵就教导你了。因此，这里就告诉我们，基督徒一得救以后，第一件就是罪的问题的对付，很敏锐的罪的对付。如果你忠忠心心的跟随这个生命的感觉，圣灵就一直会教导你。如果你不忠心跟随这个生命的感觉，以后这个感觉就不灵光了，慢慢慢慢圣灵就不说话了，就等你去吧，你愿意怎么你就怎么做，一直到最后神的管教，然后又要你回来跟自己的罪，神又会管教回来。所以这里特别提出来，有效的饼你们都不可以吃。第四节，亚比月间的这日是你们出来的日子。亚比月，上次我们解释了一下，亚比月，亚比这两个字的意思是代表麦穗的意思，麦子有穗，也就是四月份吧，相当于我们的日历四月份。亚比月是他们的第一月，以色列一月正月就叫亚比月。亚比这两个字麦穗的意思。亚比月间的这日是你们出来的日子，将来耶和华领你们进迦南人、黑人、亚摩利人、希未人、耶布斯人之地，就是他向你们的祖宗起誓应许给你们那流奶与蜜之地，那时你们要在这月间守这例。就是以后他们离开埃及进到迦南地区以后，他们一定要在迦南地守这一个侍奉，而且要在亚比月这一个节日，就是正月的十四号，他们来守。第六节，你要吃无酵饼七日，到第七日要向耶和华守节。这七日之久要吃无酵饼，在你四境之内不可见有酵的饼，也不可见发酵的物。到那日，你要告诉你的儿子说，这是因耶和华在我出埃及的时候为我所行的事。这要在你手上做记号，在你额上做纪念，是耶和华的律法藏在你口中，因为耶和华曾用大能的手将你从埃及领出来。所以你每年要按照日期守这例，在你手上做记号。手是代表我们的行为，行为，所以手上要有记号。这个记号倒不是说一定要在手上做一个什么东西了，乃是手上要有这个记号。然后在你额上做纪念，额是代表什么意思？额是代表思想，就是我是怎么想的，我的思想常常要想到逾越节这一件事情。然后我手是指着我的行为，然后口 使耶和华律法藏在你口中，口就是我要去传扬，要把这一个事情教到我的子子孙孙。因此我们一个基督徒，当你得救以后，你看见你的思想就要变一变了，要做纪念，在你思想里做纪念，要变一变，因为你已经得救了。那么圣经里告诉我们，我们得救以后，我们应该思念的，我们的思想应该想的是天上的事情，要思念天上的事情，而不是思念这个地上的事情。我们请读哥罗西书第三章，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一节读到第二节啊，腓立比书的后面，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，就当求在上面的事，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。第二节，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，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啊，这就很清楚了。思念就是我的思想想啊。那么我们基督徒，我们每一天想的什么？想发财，想赚钱，想玩，想吃，想喝玩乐。如果这个就叫地上的事。当我们得救以后，我要转变一变了，我的思想要想天上的事情啊。所以神对以色列人讲，在十三章，这个要在你们额上做什么？做纪念。你要纪念了，要想一想啊，我是怎么得救的？我原来是一个什么人？今天我是靠什么拯救我的？那个羊羔拯救了我，我是靠着他的血得到神的赦免。我得救以后，我有喜乐，有平安，从哪里来？神给我的。我要思念，那么现在要思念什么？天上的事情，不要思念地上的事情，这就是我们的思想。有一天，圣经里给我们的预言启示录告诉我们，有一天有一个敌基督的要来，他就是要把我们的思想和我们手上都要占据。我们请读一点启示录好吧，第十三章启示录十三章十六节，他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为奴的，都在右手上或是在额上受一个印记，除了那受印记有了寿命或有寿命数目的，都不得做买卖。这里你看见了，一个是右手上，一个是在额上要受一个印记。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，在额上有神的印记，手上有记号，要有记号，那就是他属于神了。将来有一个敌基督的要出来，他是要地上所有的人也是在额上和手上受一个印记，那就代表这些人的思想去想敌基督的事情去了，手做行动是做敌基督的事情去了。那么敌基督的事情是什么呢？就是做买卖了。你看发财，那发财。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，我们的思想，我们所有的行为，不是做买卖的事情，我们是侍奉神。所以十三章第一节就讲，我们要分别为圣，要归给神啊。今天因为我们都是在基督里了，我们被拯救了，我们都是分别为圣，要归神，归耶和华。所以我们就要思念属天的事情，不思念属地的事情。这个思念呢，还有一个意思，就是说我考虑，我思虑，我在那里想。所以你记得马太福音主耶稣怎么讲，你们不要 忧虑吃什么穿什么喝什么，就是怕基督徒今天一天想的就是我吃什么我穿什么我喝什么，就是怕这样，所以这样我们就把神丢掉了，属地的事情就占满了我整个的思想，在我的额上没有神的记号。好啊，现在我们继续读出埃及记十三章十一节，将来耶和华照他向你和你祖宗所起的事，将你领进迦南人之地，把这地赐给你，那时你要将一切投生的并圣树中投生的归给耶和华，公的都要属耶和华，凡投生的驴你要用羊羔代替，若不代替就要打折他的颈项，把你儿子中投生的都要赎出来，日后你的儿子问你说这是什么意思，你就说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，那是法老几乎不用我们去，耶和华就把埃及地所有投生的无论是人是圣属都杀了，因此我把一切投生的公圣属献给耶和华为祭，但将投生的儿子都赎出来，这要在你手上做记号，在你额上做经文，因为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。投生的归耶和华，在实际上这个意思就是说要献给神为祭物，要献给神为祭。那么投生的羊投生的牛那是都属于耶和华的，那都要献给耶和华为祭物，那是一定要献在祭坛上，要把它烧掉，但是投生的儿子是不能烧的，所以这么讲呢啊，就要把它赎出来，就是十三节最后一句，凡你儿子中投生的都要赎出来，用什么赎出来，就是用牛羊把它赎出来，赎的意思就是代替了，代替拿那个牛去献祭，那代替我的儿子，拿一个羊去献祭，就代替了我的儿子，本来是该我儿子死的，要献给神作为祭物，那就像亚伯拉罕把以撒献在祭塔上归给神奉献给神，这时神就准备了一个羊羔啊，公山羊在那个地方代替了他的儿子啊，所以就要赎出来。那么是三节这里讲，凡投生的驴你要用羊羔代替，若不代替就要打折他的颈项，这是什么意思，因为驴是不圣洁不洁净的，驴是不洁净的，驴不洁净，所以驴不能够献给神，驴不能献给神，那怎么办呢，那就用一个羊羔把它带赎出来，就是那个羊拿来献为祭，就代替这个驴拿来献，因为驴是不洁净的，不能献祭，不能献给神，也不能献给神，就用一个羊羔把它代替，把它赎出来。好，这里就告诉我们，十三章这里告诉我们，就是投生的怎么办？投生的都要归耶和华，以色列投生的，不洁净的圣属你就用羊把它代替了。投生的儿子是人，不能献为祭的，那也用，把它赎出来，用牛或者用羊，你把它赎出来。十六节，这要在你手上做记号，在你额上做经文，因为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了。啊，这个就告诉他们，你的行为、你的思想，一定要不要忘记逾越节，不要忘记出酵节，不要忘记把你投生的要献给他，一定不要忘记。这里也就告诉我们，一个基督徒我们得救以后，我们要奉献我们自己，把我们献给神，投生都归给神，就是奉献，我们把自己奉献神。好，这一个就是罗马书十二章，或者请我们读罗马书十二章。第一节， 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，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你们如此侍奉，那是理所当然的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察念何为神的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这里告诉我们，是说弟兄们要把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。既然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把自己献上，成为一个活祭，因为这个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，把自己要献给神，是奉献。很多基督徒当他相信主耶稣、接受主耶稣以后，他从来没有奉献过的这种基督徒，那就告诉我们底下就讲，他就根本不明白什么叫神的旨意。只有一个奉献的人，他的心意才会更新而变化，心意更新就是思想才会变，这样才会知道什么是神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一个从来没有在神面前奉献过自己的人，不懂得神的旨意。奉献不只是说嘴巴祷告，不错，祷告是奉献。一个基督徒当你得救以后，我知道有的基督徒得救以后奉献自己，好像点零件一样的，一件件点给主。主啊，我今天得救了，我属于你了，现在我的眼睛现在就交给你，从今以后你就管理我的眼睛，不该看的东西我就不看，主你管理我。主啊，我把我的嘴巴现在点给你，我现在嘴巴是奉献给你了，我该说什么话，该发不发脾气，现在是你的了，不是我的。主啊，我把我的耳朵也点给你，我的手也点给你，我的脚也点给你，我的心也点给你，连我的头发都也点给你，因为我不去追求那个时髦的发饰了、花样了，对不对？有的人还去追求嘛，我这个头发什么样子啊？不追求了，是吧？我都点给你了，甚至我的耳朵都点给你了，对不对？我应该听什么话，应该有什么装饰，都交给你，我听你的。好了，不效法这个世界，世界上的人要我这样做，他们都这样做，我今天不这样做了。你看这个叫做奉献，嘴巴里是这样奉献，行为上还要奉献。行为上怎么奉献？而是真正就不做了。我知道有一个老姊妹，她的先生，她的丈夫是一个海员，每一次一出海，要有的时候要差不多一年才回来啊，要走很多非洲很多地方，那些地方都产钻石啊，回来都给他带好多钻石回来，所以这个老姊妹就一大袋的钻石，她没有事的时候就把这个钻石拿出来看，哎呀，这个是非洲的，那个是哪一个国家的，哎呀，这个值多少钱，那个又值多少钱，这个多少克拉，那个又多少，没有事看这个。有一天她把自己奉献给主了以后啊，不看了，因为他说我的思想不能再想这些了，我不属于这个世界了，好了，行为就没有了。所以你看，思想恶上做记号，恶不去想它了，手就不做了嘛，对不对？手上就不做了，嘴巴里也就不讲了啊，嘴巴里也就不讲了。好，我想这里就告诉我们，要在神的面前把我自己奉献给神，奉献以后我的思想就会变。一个没有奉献过的人完全不会懂得什么叫神的旨意，不能够明白。所以奉献给主的人还得要有行为，除了你自己嘴巴祷告以外，你还有些行为，真正的就是为着主啊，真正为着主。所以我知道有的人真正为着主以后，真正奉献以后，麻将他就不打了，烟也不抽了，有吸引力没有？有。他到朋友家里去，来三缺一，他怎么讲？他说对不起，我今天手没有带来。他说怎么没带来？他说这个手我奉献了，不是我的，是神的。原来我那个打麻将的手已经不是我的了，我已经没有了，我已经奉献给神了。 行为上他变了。你看一个思想一变，行为上一变，你这个奉献的人你就慢慢在主的面前长进了，属灵的事情你就很清楚了。好，我想我们今天呢就读到这里，因为从十七节开始啊，我们就要讲他们走的路程了，路程就不是一点时间能够讲完，所以我们下一次我们就讲他们出来这个路程就是怎么走的啊。下一次我们还要在黑板上画一点地图，好吧，让大家看一看到底他们是怎么走的，好吧。另外呢，就请大家把第九页拿出来，要有一个圣经节写错了，要改一下，就是我们这个第九页的倒数第三行，倒数第三行出埃及记三十八章，不是五十六节，是二十六节，把它改成二十六。出埃及记的讲义的第九页，倒数第三行，倒数第三行，倒数第三行，出这个括号里头是三十八章二十六节，不是五十六节，二十六节不是五十六节。哎，对对，二十六节。嗯，好。好，现在我们就到这里，请丹弟兄有点祷告，好吧？我继续读出埃及记十三章，后面还有一部分。现在我从十三章十七节开始读，出埃及记十三章十七节。法老用百姓去的时候，非利士地的道路虽近，神却不领他们从那里走，因为神说恐怕百姓遇见打仗后悔，就回埃及去。所以神领百姓绕道而行，走红海旷野的路。以色列人出埃及地都带着兵器上去。十九节，摩西把约瑟的颌骨一同带去，因为约瑟曾教以色列人年年的起誓，对他们说，神必眷顾你们，你们要把我的颌骨从这地这里一同带上去。二十节，他们从苏国起行，在旷野边的以坦安云，日间耶和华在云柱中领他们的路，夜间在火柱中光照他们，使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，日间云柱，夜间火柱，总不离开百姓的面前。感谢主，我们已经读到十三章。上一次我们特别说到，为什么要把头生的人和圣属要献给神，是什么意思？那么今天我们就要讲到以色列人，他们要过红海，那具体要过红海啊。那么十九节特别提起一件事情，就是约瑟的黑骨。创世纪里面专门记载了约瑟的事情，我们已经读过了。创世纪五十章，约瑟临死的时候，临终的时候，是向以色列人交代，就说要把他的黑骨从埃及地要带到迦南地区，要他们起誓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请读创世纪五十章二十四节。约瑟对他弟兄们说，我要死了，但神必定看顾你们，领你们从这地上去到他启示所应许给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之地。约瑟叫以色列的子孙启示说， 神必定看顾你们，你们要把我的黑骨从这里搬上去。约瑟死了，正110岁，人用香料将他熏了，把他收殓在棺材里，停在埃及。约瑟临死的时候有一个遗言，就是他的黑骨不能摆在埃及，要以色列人的子孙一定要把他的黑骨从那里带上去。我们知道从约瑟这一个时候算起，要经过4代才到摩西，上次我们说过了，也是要经过了差不多400年。所以约瑟死了以后，他的黑骨在埃及地摆了差不多400年，然后他的子孙可能都不，很多人都不认识约瑟了，但是他们记得这一件事情，因为他们起过誓，所以一定要把约瑟的黑骨带去。所以今天第19节专门记载这样一件事情。为什么圣经里头一定要记载这么一件事情？一个是约瑟他的在神面前的信心，他相信迦南地以色列人，神一定会把以色列人带进迦南地区，这是他有这个信心，他相信神说的话。第二个，他不属于埃及，他不能把他的黑骨留在埃及，一定要上去，这是从约瑟来讲。那么从以色列人来讲，他们是起了誓的，起了誓就不能背弃自己的誓言。罗马书第一章有一句话，就是有一个罪叫做悖约的，或者请我们读一点，读一读好不好？罗马书的第一章，31节。罗马书第一章31节，无知的、悖谬的、无亲情的、不怜悯人的，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，然后他们不但自己去行，还喜欢别人去行。悖，神非常看重悖。如果我们基督徒给任何人立了悖，你答应别人一件事情，你做不到，你就干脆说你不答应他。如果你立了悖，你答应他，你就一定要去做。否则你悖谬就是一个罪，我们一定要重视这一个事情。在我青年的时候，有带领我的老弟兄就给我们讲，他说你们还年轻，还没有结婚，你们的眼睛睁大一点，慢慢选啊。他对弟兄姊妹讲，他说如果你答应了某一个人，我这一生要和你白头偕老，你就不能变了，你这一句话就叫谬啊，你不能背你的约，你不能说今天变了，说了我明天就变了，你就背约了，这就是一个罪。啊，这是一个罪。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要看见，我们所答应别人的事情不好随便，讲面子、讲感情啊啊啊！我答应你，答应你都忘记了。啊，我们很小的事情，有的弟兄姊妹说，请某某弟兄啊，你为我家里的人祷告，为我的丈夫祷告，为我孩子祷告，他们还没得救。哎呀，好好好。你答是答应了，可是你都忘记了。如果别人要你祷告，你要先问好你的儿子叫什么名字，你爸爸叫什么名字，你把他写下来，你不能忘记啊。你答应了他，你不为他祷告，你这是罪啊，你悖谬嘛。所以你马上把他写下来，你马上就为他祷告，你在神的面前就没有悖谬。以后也许回去你忘记了，但是你已经先祷告了。你还祷告的时候，你要求神神啊，如果这个人你给我负担，你让我继续为他祷告。你千万，我们千万不要说你答应别人，嘴巴答应的好，但是你没有行为，这个叫悖谬。所以有一天我们在基督的审判台前，这些都要出来的。你想闲话都要句句供出来，这种话一定要供出来的。你说主啊，我都忘记了，忘记那不行啊。所以我们今天要在神的面前，很多事情我们要一定要根据圣经。所以我们为什么提到这个悖谬的问题，就是因为今天这里提到了约瑟这个事情，他的 后代的子孙，以色列的子孙，不能说这个黑骨这么重，我家里的东西都拿不完，我还要背起他的黑骨到迦南地区。你知道以色列人他们在埃及，在这个要进到迦南地区，在旷野走了多少年了？一共是40年。这个黑骨就要背着这个黑骨走40年了，天天背着走啊！你看，这是第一个，因为你答应了别人，你就会这样做。啊，我想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教训，而且在出埃及记19章19节专门提出这件事情了。那么以后我们再看在约书亚记的24章，也提这个事情，就说他们已经把他的黑骨已经带到迦南地区了。或者我们读一读好不好？约书亚记的第24章第32节，以色列人从埃及所带来约瑟的黑骨葬在示剑，就是在雅各从前用100块银子向示剑的父亲哈莫的子孙所买的那块地，这就做了约瑟子孙的产业。你看，这就最后黑骨就带到迦南地区，而且在示剑这个地方把它埋葬起来。现在我们读出埃及记的第十三章的第20节，他们从苏国起行，在旷野边的以坦安营。21节，日间耶和华在云柱中领他们登陆，夜间在火柱中光照他们，使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。日间云柱，夜间火柱，总不离开百姓的面前。因为今天从第10节起，法老用百姓去的时候，非利士的道路虽近，神却不领他们从哪里走，而且神要领他们走红海的道路。这是神的智慧，这是神的安排。那么现在第20节，我们要说苏果，在我们的讲义上写了苏果这个字。苏果这个字对我们来讲一点都不陌生，圣经里头的名地名要请我们注意，常常不止一个名字。你千万不要把这个苏果和创世纪33章的苏果等同起来，这是两回事情。苏果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棚的意思，打一个棚就叫苏果。那么我们再读创世纪33章，请我们读，这是我们已经读过的。我们从第15节读起，创世纪33章15节读起。以扫说，容我把跟随我的人留几个在你这里。雅各说，何必呢？只要在我主眼前蒙恩就是了。于是以扫当日起行回往西尔去了，雅各就往苏果去，在那里为自己盖造房屋，又为圣树搭棚，因此那地方名叫苏果，就是棚的意思。这个苏果是在迦南地，今天我们读的出埃及的苏果是在埃及地，这是两个。圣经里啊，同一个名字可以是好几个，名字是相同，地方完全不相同。啊，这个我们要特别小心，千万不要把这个苏果跟那个联系起来。今天我在这里有一个地图，创世纪33章的这个苏果在哪里啊？是在迦南地，是在迦南地，是雅各过了迦南地，在这个地方，苏果在这里。苏果就是棚的意思，因为它这里搭棚。那么现在我们的苏果是在这里，你看，这个叫苏果，在这个地方，啊，苏果在这个地方，这是埃及地，这一条河是埃及河。一条河，这个地方是上埃及，上埃及，下埃及，这是地图上，好吧？那么他们是住在郭山，对不对？以色列人住在郭山，啊，好，那么他们是苏果。等等，我们还要继续说这个问题哈。现在就是提出一个问题来，就是不要把这个名字弄混了，读的时候要很仔细，很多名字不是一个，啊，不是一个。 那么我们再回过头来，我们读十七节，法老用百姓去的时候，非利士的道路很近，神却不领他们从那里走，因为神说恐怕百姓遇见打仗后悔，就回埃及去。非利士地在哪里？在这里，这一块是迦南地，神要把他们带进去，现在他们是在郭山的南塞这里，如果要去可以直接走这条路，你看红海也没有，对不对？可以走干路过去的。但是非利士是一个外邦的地方，他们走这里去，加底斯是在迦南地的南面的一个很近的一个站，有的在这个申命记那个叫做加底斯巴利亚，就是加底斯城的意思。那么如果他们从这里走很近，这个申命记的第一章所只有十一天的路程，只要走十一天就到了，但是他们的旷野走了四十年，为什么神不要他们立刻从这里过去呢？就是一去就要碰见打仗，非利士人不许他们走那个地过去，所以神就要他们要经过红海。当然这里头还有很多属灵的意义，哇，所以这个意思你们不要画了，因为我们有一个地图，今天没有来不及复印了，下一次要给你们，好不好？好，十八节，所以神领百姓绕道而行，走红海的旷野的路，以色列人出埃及地都带着兵器上去，意思就是说要准备打仗啊，也可能要打这样的事情。那么他们从苏国起行，在旷野边的以坦安营，以坦就在这个地方，苏国到以坦啊，以坦在这个是红海，是以坦安营。那么以坦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海边的意思，以坦这个字希伯来文就叫海边，苏果是棚的意思，在那个地方他们搭棚。那么他们在走路的时候，白天耶和华在云中领他们的路，夜间在火柱中光照他们。云柱和火柱都是代表圣灵，代表圣灵，用今天我们的话来说，就是圣灵引他们，他们走的路都是圣灵在那里亲自带领。云柱跟火柱总不离开百姓的面，意思说晚上也可以走，因为有火柱；白天也可以走，因为有云柱。不是云，不是火，而是一个柱，你看到没有？就在面前是一个柱啊，一个柱在他的面前，柱一行走，他们就跟着柱走。啊，这是啊，这是代表圣灵在那里引导我们。现在我们读第十四章，耶和华小谕摩西说，你吩咐以色列人转回安营在比哈喜路前米多和海的中间，对着巴黎喜奋靠近海边安营。法老必说，以色列人在地中绕迷了，旷野把他们围住了，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，他要追赶他们，我便在法老和他全军身上得荣耀，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于是以色列人这样行了。这里告诉我们，神带领以色列人要离开埃及，这个路不是一条直线的路，不是直线，乃是第二节，你看要吩咐以色列人回转。那么现在我们看怎么叫做回转。他们是住在歌山地的南塞这个地方，他从这里起行，你看起行呢，现在他是往南边去，到了苏果，然后又到海边，就到伊坦了，本来就可以过海吧，神没有让他们过海，神又要他们回转，你看往这个方向走了，又往北方走了，这就回转了。那么这个回转的时候，很多埃及人就 这是一个红海的一个角啊，从这个地方是把它带过去啊，这里就叫弥陀，然后就过海。那么这里有几个名词，那么现在在地图上这几个地方都找不到的啊，一个就是比哈喜路前，对着巴黎喜粪，弥陀和海的中间，对着巴黎喜粪靠近海边安营。一个巴黎喜粪，一个比哈喜路，现在我们在地图上啊，还不只是圣经的地图，我专门有一本叫做最新出的，大概去年还是前年才出的，就是圣经的所有的地名和地图，他专门画了这一个图，有一个弟兄专门做了这个好多年，把它做出来的，又有图又有文字。那么他做完了以后，曾经让我笑了一次，就是里面有没有把地底做掉了啊？他也有做掉的，我也给他提过，有的地名没有做进去，但是这一本书现在是比较完全啊，比较完全。也有光碟，如果你们要，我还可以把光碟借给你们，你们可以放到你的电脑上去。它完全有图的，每一个图都有，摩西牧羊的图也有，雅各怎么这情况都有啊，它完全有。以色列人以后在埃及的情况都有，不是在这个埃及有，以后到迦南地都有，啊，就是这个非常比较详细的。那么他也找不到，现在因为。现在我们读地理一定要看根据考古学，考古学考不到这个地方就没有办法。但是现在弥陀这个地方我们有了，弥陀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守望塔，这个地方有了守望塔。他们就是从弥陀这里就过海了啊，这里过海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要请读一点圣经，请读民数记的33章第五节，或者我们从第三节开始读。正月十五日，就是逾越节的次日，以色列人从南塞起行，在一切埃及人眼前昂然无惧地出去。那时埃及人正埋葬他们的长子，就是耶和华在他们中间所击杀的，耶和华也败坏他们的神。以色列人从南塞起行，安营在苏果，从苏果起行，安营在旷野边的以堂，从以堂起行，转到比哈喜路，就是在巴黎喜分对面，就在弥陀安营。好了，这个弥陀我们今天要画在黑板上了。好，然后从比哈喜路对面起行，经过海中，到了苏尔的旷野，又在伊坦的旷野走了3天的路，就安营在马拉。从马拉起行，来到以林，就在那里安营。民数记33章就有42个站，就是他们安营的站，就是住下来安营的站，都给你写在这个地方，每一个站都有。当然这个今天我们不是读民数记，以后读民数记的时候，我们如果身边我们机会读的话，我们会把这42个站那给弟兄姊妹做一个解释。这个42个站你会想起来马太福音第一章主耶稣有42站，对吧？3个44的，所以这里啊都是有属灵的意义啊，不是属灵的意义。所以今天我们没有时间去讲，因为今天我们要把出埃及记重点是在这里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说到这里啊，就把这几个路线看清楚了。南塞起行到苏果，苏果到伊坦，伊坦到弥陀，弥陀这里就过海了。过海以后他们就走了3天的路程，实际上这个地方还有一个旷野，我没有把它写出来，叫做伊坦的旷野。这是一个小的旷野，就是这里走了3天，你看我这里画的比较长，他们就3天在这里走，然后就到了马拉啊，马拉今天我们会读到的15章，然后又到以林，最后到利非丁，就到西来山。 到西奈山他们就住下了，要住到明年的二月他们才起行了。神就在这里要给他们律法，要给他们会幕在这里。那么现在有一个问题，我们在这里要稍微提一提，也许以后你听别人讲，或者你看到别的书，红海这一个字英文是叫 Red Sea， 这是红海。圣经里头都是说以色列人是过红海，但是现在有一种说法啊，在神学院里头教书的时候，他有一种说法，他说以色列人不是过的红海，以色列人是过的这个湾，叫做孟加拉湾，是从这里过去。为什么他要这样讲？那么他的根据是这样，他说 Red Sea 啊，他说很可能是 Sea of Red， 这个 R-E-D 是代表芦苇的意思。他的意思就是芦苇的意思。为什么他要这样讲呢？因为我们这里有一个字叫比哈喜路，你看到没有啊，有一个叫比哈喜路。比哈喜路这个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苇塘的意思，芦苇的这个苇，苇塘的意思。所以他就认为因为有这一个字，所以就认为一定他们过红海的时候一定有些芦苇的地方啊，他是这样相信啊，这是一种讲法了。所以他就可能很可能是 Sea of Reed 是这个字，而不是这个字啊。现在人讲这个，那么红海里面的盐分很高，所以就不可能有芦苇，唯有的这个孟加拉湾这个地方盐分比较低，甚至是淡水湖，这里可能有芦苇。所以他想可能他们是从这里过去的，而不是这里过去的。但是我们又提出一点来，摩西五经是摩西写的，你知道摩西在这个旷野牧羊牧了多少年了？40年，他绝对不会弄不清楚红海不红海，他写的就是红海，那就是红海，就不是写这个地方，他一定是很清楚。所以我们还是相信是从红海过，不过有一种讲法是从这个地方过，但是这个是根据不够，他就跟了有没有芦苇这一件事情呢，好不好？根据比哈喜路这个苇塘的这一个字啊来说它，好不好？那么现在这一块我们从地图上看，那么大北的翻译它是这样，现在红海这一个地方啊基本上没有了，水面缩小了啊，它慢慢缩小了，所以现在的红海没有这个了。实际上这个地方叫做苏伊士运河，这叫苏伊士运河，就在这个地方，好不好？好了，那么现在我们就只有根据圣经，圣经说是红海就红海啊，不是海 Sea of Red， 好不好？啊，现在我们读第14章的第5节，有人告诉埃及王说北姓逃跑，法老和他的臣仆就向北姓变心，说我们用以色列人去，不再服侍我们，这做的是什么事呢？法老就预备他的车辆，带领军兵同去，并带着600辆科选的车和埃及所有的车，每辆都有车兵长。耶和华使埃及王法老的心刚硬，他就追赶以色列人，因为以色列人是安然无惧的出埃及。埃及人追赶他们，法老一切的马匹、车辆、马兵与军兵就在海边上靠近比哈喜路，对着巴黎喜奋，在他们安营的地方最上面。那么法老来追赶以色列人啊，那么他们是不愿意以色列人离开，从当时的情况来讲，那么就是希望多一点奴隶了，对不对？以色列人做他们的奴隶了，他不需要他们做，已经430年在那里扶持埃及人，现在怎么能够让这个人民族跑了？那么属灵的意思来讲，就是世界和世界的王， 不希望我们这些属神的人离开世界啊，希望我们在那里继续在罪里面来服侍这个世界和世界的王。所以第十节，法老临近的时候，以色列人举目看见埃及人赶来，就曾惧怕，向耶和华哀求。他们对摩西说，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，你把我们带来死在这旷野吗？你为什么这样待我们，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呢？我们在埃及岂没有对你说过不要搅扰我们，如我们服侍埃及人吗？因为服侍埃及人比死在旷野还好。摩西对百姓说，不要惧怕，只管站住，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，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了。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，你们只管静默，不要作声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呢？你吩咐以色列人往前走，你举手向海伸杖，把水分开，以色列人要向海中走干地。我要使埃及人的心刚硬，他们就跟着下去。我要在法老和他的全军车辆马兵上的荣耀，我要在法老和他的车辆马兵上的荣耀的时候，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了。神为什么要安排以色列人一定要过红海，乃是在这里要彰显神的荣耀，就是要以色列人走干地过去，然后埃及人追去的时候在红海里被掩埋啊，真要有这个救法。当然这里有它属灵的意义，我们可能要讲。因此神的救法是一定要经过海，一定要经过海，在我们的身上也是这样。那么我们再读第十九节，在以色列营前行走，神的使者转到他们后边去，明柱也从他们前边转到他们的后边立柱。在埃及营和以色列营中间有云柱，一边黑暗一边发光，昼夜两下不得相近。埃及人要追上以色列人的时候，而且在他们入云的地方要追上了，以色列人是非常的惧怕。你看以色列人上次我们讲了至少有200万人，还要加上他们的牛羊骆驼驴，是一个很庞大的一个数字在那里海边。那么这个是埃及人要转，要马上要追赶他们，要到海边了，在他们疏云的地方怎么办？以色列人就没有信心了。你看他们在这里啊埋怨摩西啊，我们在埃及死在埃及总比死在旷野好吧，对得救没有信心，对得救所没有信心，对困难害怕了，这个时候怎么办呢？摩西说话，摩西怎么讲啊？不要惧怕，只管站住。今天我们一个基督徒，你对你环境的难处，对于撒旦给你的攻击，一点，第一个不要惧怕。主耶稣告诉我们，只要信，不要怕。惧怕是从撒旦来的，任何的惧怕都是从撒旦来的，神是绝对不会要我们惧怕。所以一个基督徒，当你碰见困难你惧怕的时候，你要知道这不是从神来的，你要抵挡，这是从撒旦来的。我们怎么样？要信，要站住。站住的意思就是不要给撒旦留地步，不要给他留任何的地步，我就要站住，用我的信心来站住我这个地方。所以摩西讲，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施行的救恩，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了。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，你们只管静默，不要作声。静默不要作声就是不要发怨言，如果要作声就是向神祷告，向神说话，而且要站住。那么在我们属灵的经历里头是这样，我们许多时候我们需要站住，我们不向神发怨言，我们乃是向神祷告，主求你给我信心，让我因着你的缘故我能站住，你能为我征战，不管你处的任何一个环境都应该有这样一个信心，他在那里站住。 所以在以弗所书第六章呢，穿上全副军装的时候说到，所以要站稳了啊，他提到我们一定要站稳，要站住，一点不能动摇。我们在主的面前一个征战，你看他们是带着兵器出去，是要准备征战，所以要站稳了，不能移动，要有信心。好，这里我们看见神的做法的第一步，就是把云柱摆在以色列人后面去，和埃及人中间隔着一个云柱。埃及人看见前面是黑暗一片，以色列人看见是光明一片，那就很清楚了。什么时候我们站住，凭着信心站住，你就看见光来了，你里面就有盼望了，你里面就有光照了。那你的背后撒旦那一方面，那就是黑暗一片，所以埃及人就是黑脸一片。中夜两下不得相近，就是这一天晚上就要过红海，全部要过红海啊，就是这一天晚上，所以两下不能够相近。二十一节，摩西向海伸杖，耶和华并用大东风使海水一夜退去，水便分开，海就成了干地。以色列人向海中走干地，水在他们的左右做了墙垣。埃及人追赶他们，法老一切的马匹车辆 和马兵都跟着下到海中。到了成根的时候，耶和华从明火柱中向埃及的军兵观看，使埃及的军兵混乱了，又使他们的车辆脱落难以行走，以致埃及人说，我们从以色列人面前逃跑吧，因为耶和华为他们攻击我们了。二十六节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向海伸杖，叫水仍喝在埃及人并他们的车辆马兵身上。摩西就向海伸杖，到了天一亮，海水仍旧复原。埃及人避水逃跑的时候，耶和华把他们推翻在海中，水就回流，淹没了车辆和马兵。那些跟着以色列人下海法老的全军连一个也没有剩下，以色列人就在海中走干地，水在他们的左右做了墙垣。当日耶和华这样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人的手，以色列人看见埃及人的死尸都在海边了。以色列人看见耶和华向埃及人所行的大事，就敬畏耶和华，又信服他和他的仆人摩西。那么这一个以色列人过红海的事情，我们读过圣经，从历史上我们都知道这一件事情。那么埃及人的军队全军覆没，那么这过红海这一件事情，我们上次稍微提了一点，因为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告诉我们，那是代表受浸的意思。现在请我们读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一节，弟兄们，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，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，都从海中经过，都在云里海里受浸，归了摩西。这里明明告诉我们，这个海里经过就是指着红海，而且指着这个红海是什么？是受浸。这个受洗的洗字，在希腊文的原文是浸，不是洗，就是你一定要把它浸下去。所以我们看在新约里面的受浸，施洗约翰是在约旦河里面受浸，他不是用一碗水来点水点一点，那个不代表浸。浸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？那就一定要埋葬下去啊，要埋葬才是浸。所以这个字翻译是不准确的，所有的受洗在希腊文原文都是受浸。那么现在我们请读一书圣经罗马书第六章第一节，这样怎么说呢？我们可以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？断乎不可。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忍在罪中活着呢？ 岂不知我们在受尽，这个字是尽字，不是喜字。受尽归如基督的人是受尽归如他的死吗？所以我们借着尽，原文不是洗礼，原文就是尽这一个字，归如死和他一同埋葬，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子，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。第五节，我们若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，也要在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，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，使罪身灭绝，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。这一段圣经是罗马书第六章第六节，就是讲什么叫做受尽，那个意义就在这里。什么叫做受尽？受尽就是和主耶稣同死、同埋葬、同复活，这个叫做受尽。如果我们要和主耶稣同死，那你一定要把你浸到水里去啊，点水里不能是同死啊，浸到水里去让水把你盖过，好了，这叫埋葬了，这叫死了，然后你再从水里上来，你看你就复活了。所以这里说在形状上，第五节，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，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。所以受尽是一个形状上的一个见证，见证我们和主耶稣一同死了，一同埋葬了，一同复活了。所以受尽，我们现在信了得救以后，我们受尽是乃是在形状上有一个联合，有一个联合。但是我们要注意一下第六节，因为我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，使罪身灭绝，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。受尽不是一个见证，是一个形状上的联合，那个属灵实际的联合是十字架啊，等等我们还要讲啊，是十字架。所以今天以色列人他们过红海，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，保罗告诉我们他们是尽过尽而归于摩西了，他是过红海。因为我们知道摩西是代表神，我们读过出埃及记，摩西是代表神，亚伦是代表摩西说话，对吗？所以在这里摩西是代表神，所以他们就归于摩西，实际上就是归于神。那么今天以色列人过红海有一个属灵的意思，就是红海，他们经过了红海，就是代表他们在红海里头死了，过红海就代表他死了，他从海里上来就代表他复活了，这个就是受尽的意思，死了复活了。像什么死？像埃及死了，像世界死了，死了，复活了，归于摩西了，像神他活了。所以以色列人他们过红海的意思是代表他们在红海里头完全埋葬了，然后从海里上来，他们复活了，他们归于神了，这是红海的意思。但是对于埃及人来讲，他们看见了埃及人，从今以后不会看见了。对于埃及人来讲，红海真正就是把他们埋葬了，那是世界就埋葬在红海里头，完全埋葬了，他们就绝对不可能再从红海里头出来，因为他们不能复活。所以受尽的意思一定是代表死、埋葬和复活。这里我们要请读一点圣经，我们读请读加拉太书第六章十四节，第六章十四节，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，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，因这十字架，就我而论，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，就世界而论，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。看到没有？十字架的意思就是说，就我从我这里来看，世界钉在上面了，法老和他的军队已经埋葬了， 从法老那边来看，以色列人已经埋葬了，经过红海，但是西起他就复活了。因此受浸的意义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身上，当你得救以后你受浸，那是一个形状上的联合，那是一个见证，那是在外面的一个见证，当然它有属灵的意义，这个叫客观的一个经历。客观的经历就是说，主耶稣死了我和他一同死了，主耶稣埋葬我和他一同埋葬，主耶稣复活我也同他一同复活了，这是客观的经历，是主耶稣为我们成就的。但是一个基督徒，你得救了，你受浸了，你复活了，你从受浸从水里上来了，你是跟罪就脱离关系了吗？没有啊。很多基督徒讲谎话照样讲谎话，发脾气照样发脾气，你没有啊。所以这只是一个见证，形状上的联合。那么我们怎么能够真正我死了，那一个就必须我有一个主观的经历，主观的经历就是十字架，主观的经历那就是十字架。所以受浸的主观的经历乃是说十字架才能在我身上引导我往前去，这是受浸的经历，要和十字架联合起来。所以刚刚我们在读罗马书第六章就特别提到十字架。那我们再请读一书圣经，我们读哥林多后书，第四章，第十节，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十节，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，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。十一节，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，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逼死的身上显明出来。这样看来，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，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。好，这一节圣经是保罗说的，这实际上就是一个受浸的主观的经历，那就是死和活。这个生字在这里的生字可以翻译成活了，那就是身上带着耶稣的死，使耶稣的活也显在我们身上，死而复活。今天我们基督徒的死而复活是天天的，绝对不是你受浸了，信了主耶稣受浸了那一件事情让你死而复活，那个只是一个见证，只是一个形状上的联合。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每一天的生活里头，所以这里说我们这些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。什么叫做常啊？那是天天的事情。所以今天的十字架的工作，我们受浸那是十字架的工作，真正的受浸乃是我每一天我都死，因为死我每天就能活，我和主同死同活。今天乃是十字架在我们人身上，感谢主，这个叫主观的经历。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经过了红海，你看他好像也埋葬了，也从水里也上来了，也经过死而复活了。但是以色列人为什么在旷野有时候四十年，他们在那里仍然被逆神，仍然是带着肉体，所以那一代的人都要经过四十年全部死了。那么最后活着的人进去，那这个就代表十字架的具体的经历，那是有一个经历。求主怜悯我们，这个是需要启示。因为一个基督徒，你说我们虽然是讲十字架，虽然是说天天要带着耶稣的死，那到底在我身上是什么叫十字架？什么能够叫我死？怎么知道？这个是需要光，是要圣灵的启示，我才能够认识。很多人是觉得这个是我的十字架吗？我不要。一听到十字架，好多人都很怕。我知道有一个姊妹就跟我讲：“哎呀， 哎呀，那十字架最好远一点了、啊、一听到十字架我就害怕，因为十字架就要死嘛。十字架的死不是你这个人的肉身的死，乃是你的魂生命的死，你的思想感情意志，你自己的己在这里需要死，这个才是真正的受尽。受尽的意义是这个意义，在我们身上才能够把复活的基督从我们身上活出来啊！感谢主，我想这是第一部分，我们是交通道，以色列人过红海这个意思，那就是代表受尽的意思啊。这个就是保罗说的，他们是从云里和海里受尽归于摩西。那么今天我们来讲，那就是罗马书第六章，那我们要经过受尽归于基督，和基督联合，把它同死同葬同复活。但是这个叫客观的经历，因为圣经里一直告诉我们，我们这些人都复活了，不但复活，我们今天都是坐在天上啊。格罗西书告诉我们每个人都坐在天上，那今天你自己知道，我也知道，到底我今天是在天上还是地上。客观的经历，主耶稣给我完成的，我是在天上，但是实际上我自己的经历，我仍然在地上。那怎么办呢？我怎么能够上天呢？我主观的经历，十字架，只有十字架致死了我，然后我才能够到天上，啊，能够在真正的和主耶稣一同坐在天上。这是有十天的经历。昨天晚上有一个老弟兄啊，这个老弟兄是我的老师，他现在是参加了江弟兄他们那个特会回来，不是回来，专门到温哥华来，五十四节请他有几天的讲道。那么因为他在大学是我的老师，哦，在过去在国内我给他也是一同配搭侍奉神，所以我昨天专门去看他，我们谈到很多属灵的事情啊，很多属灵的事情。那么他这个人就是非常实际，非常实际，属灵的实际。那怎么样呢？就是非常实际的活在主的面前，你能够从他身上就摸着那个生命，那就是天天死，那就是这个问题，天天死。嗯，他虽然是一个大学教授，他在国内原来编一个杂志，医学杂志，他是在那里主编，他的这个水平学术上的水平很高，但是他家里不会做饭，我在家里常常去他家里吃饭的时候，他那个饭里头因为这个蜂窝煤啊，饭里头都有灰进去，他不会，因为扇扇子嘛，菜也做得不好，但是我每一次到那里去我都能够吃三碗，好像很香，为什么缘故呢？那个主要是和他一交通啊，你们就觉得属灵就很丰富了啊，感谢主。所以我就觉得那个属灵的实际今天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是非常重要，不在乎外面的东西，外面的东西都要过去，里面那个是很重要，好吧。好，我想我们现在要继续往下面读一点，我们请读第十五章。那是摩西和以色列人向耶和华歌唱歌说，我要向耶和华歌唱，因他大大战胜将马和青马的投在海中，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，这是我的神，我要赞美他，是我父亲的神，我要尊崇他。耶和华是战士，他的名是耶和华，法老的车辆军兵耶和华已经抛在海中，他特选的军长都沉于红海，深水淹没他们，他们如同石头坠到深处。耶和华你的右手施展能力，显出荣耀，耶和华你的右手摔碎仇敌，你大发威严，推翻那些起来攻击你的，你发出烈怒如火，烧灭他们像烧碎砍一样，你发鼻中的气随便聚起成堆，大水自力如雷，海中的深水凝紧，仇敌说我要追赶，我要追上，我要分礼物，我要在他们身上称我的心愿，我要拔刀出来，拔出刀来亲手杀灭他们，你叫风一吹，海就把他们淹没，他们如铅沉在大水之中，耶和华众神之中谁能像你，谁能像你，至圣之荣可颂可畏，施行奇事，你伸出右手地垫吞灭他们， 以凭慈爱领了你所属的百姓，以凭能力引他们到你的圣所。外邦人听见就发战，疼痛抓住非利士的居民。那是以东的族长惊慌，摩押的英雄被战警抓住，迦南的居民心都消化了，惊吓恐惧领导他们。耶和华因你膀臂的大能，他们如石头寂然不动，等候你的百姓过去，等候你所属的百姓过去。你要将他们领进去，在于你产业的山上。耶和华啊，就是你为自己所造的住所，主啊，就是你所建立的圣所。耶和华必作王，直到永永远远。这是一首赞歌，也是一首得胜的赞歌，这是赞美耶和华救赎以色列人过红海，这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。红海的水怎么能够停下来啊？怎么能够以色列人过干地？这是神做的。所以这里是歌颂神。第八节，你发笔中的气，在希伯来文这个气和灵是一个字啊，气和灵是一个字。所以笔中的气，那就是圣灵的工作啊，借助圣灵的工作随便起雷。第十节，你叫风一吹，风这一个字，气这一个字，灵这个字，在希伯来文都是一个字。所以这里的风就是可以使圣灵使风在那里吹了啊，一吹。还就把他们就淹没了。十一节，耶和华众神之中谁能像你，谁能像你。现在我们特别要说一下，这里说到众神之中，我们千万要注意，圣经里告诉我们只有一位神，所有的偶像都不是神，所有其他宗教拜的那个都不叫神。所以这里指的众神绝对不是指那些偶像，不是指埃及拜的那些神，也不是指别的神。那么这里说这是众神，它的确是用了一个复数，这个神字就是我们在讲说创世纪的时候，它是用的义理这个字，就是说有能力的意思，用的义理这个字 EL 这个字，就是代表有能力的，这些都是有能力的。那么众神是指什么讲呢？请我们读诗篇的82篇第一节，诗篇82篇的第一节，第一节是讲神站在有权力者的会中，在诸神中进行审判。第一个神字是用的 Elohim 这个字，那是至高者。这是指的神。第二个有权力的这个字，在我们中文就是义理这个字啊，中文把它也翻作神，就是至高者在有能力的那些人之间，那些有能力的之间或者会中，他之间在诸神中进行审判。这个神也是 Elohim， 但是用的小写，就不是大写了。所以这一节圣经用了两个希伯来文的原文，都不是神字。第一个字就是说至高者，在有能力的或者说 Almighty 或者说 Mighty One， Mighty 就是有能力有权力有权柄的这些的中间，在诸神中，在所有的 Elohim 小写的至高者中间进行审判。那么至高者只有一位，但是小写的时候啊，那就是代表不是最至高了啊，小写就是不是他是最高了。那么这个就是希伯来文呢，它的用法。 那么现在我们要讲这个诸神，我们把它翻成诸神伊洛辛的小写，这些也说人都看他们比较高，但是他不是最高。这些是什么人呢？那么我们读第六节，我曾说你们是神，都是至高者的儿子。那么这些诸神在人来看他也是很高的，这些是什么指着什么讲？他说是指着神的儿子来讲，至高者的儿子来讲。那么至高者就是神的儿子，是指着什么讲呢？是指着天使来讲，天使。那么请我们读一点圣经，我们读约伯记，往前面翻，我们请读约伯记。第一章，第六节，有一天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，撒旦也来住其中。这里说到神的众子就是神的儿子了，这是指的天使。第二节，第二章，第一节，又有一天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，撒旦也来在其中。这里又是说到神的儿子众子，这里也是指着天使来讲，天使来讲。所以在圣经里头说的诸神，不是指着外邦的那些神，乃是指着天使来讲。因为天使是有权利的，天使也有权柄的，不过他的权柄没有神，没有神大，只有神才是 Almighty， 一切都能。天使神也给他们权柄。那么我们再读一处圣经，请我们读希伯来书，新约希伯来书的第一章第五节，所有的天使，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今日生你，又指着哪一个说我要做他的父，他要做我的子。这里是把主耶稣来和天使比较，天使虽然称为神的儿子，但是神从来不是他们的父，对不对？神没有说他们是他的父，他只是说他是神的众子，因为他是来服侍神，服侍这些人。那么我们再读第十四节，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，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？这是指着天使。十三节，所有的天使，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坐在我的右边，等我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。这里是把主耶稣来和天使相比，没有一个天使能和主耶稣相比。而且这里告诉我们，天使都是灵，服役的灵，神也给他们有一定的权柄，有一定的能力。所以天使是指作众子来讲，神的儿子是指作天使来讲。啊，儿子嘛，儿子的意思不是我们现在理会的这个儿子，所以他说众子，就是神把他造出来的，连亚当也称为神的儿子，就是神所造的，啊，他是这样来讲。所以天使称他做神的众子。众子，但是不是长子，啊，是这样，所以也把它称为诸神，啊。